欢迎收听《爱德华·斯诺登作品·永久记录》第42集。虽然我从未后悔表明身份，但我确实希望我能说得更好，以及知道自己下一步该做什么。事实上，我根本毫无规划。当别人问及整件事落幕后有何打算，我并没有仔细思考。主要原因是我成功概率极小，我在乎的是将事实呈现在世人面前。我深知将这些档案公之于世，意味着我必须接受全民检验，没有退路就是最好的策略。若是我事先设想好每一步，那可能会伤害曝光内容的可信度。举例来说，若我先安排好飞到某国或寻求庇护，那我可能会被称为外国间谍。而若是我返回美国的话，我能想到最好的情况是，我一下飞机就遭到逮捕，然后美国政府以间谍法的罪名起诉我。他们会做个样子举办公审，但是不给我答辩的机会，因为涉及任何重要事实的讨论都会遭到禁止。政府刻意施行有瑕疵的法律，极大地阻碍了正义的实现。像我这样处境的人，根本不被允许在法庭上抗辩，无法主张我泄露给媒体的资料涉及公共利益。即使是多年后的现在，我仍然无法说出这些爆料所带来的好处，像是促使国会修改监控法律，或让法庭裁定某些监控计划非法，或是逼迫司法部部长与美国总统承认大规模监控的讨论有其必要性，而这能让美国变得更强大。若我回国的话，以上这些公共利益在法庭上会被认为无关紧要，不予受理。政府唯一需要证明的是，我泄露机密信息给记者，但我从头到尾没有否认过这一点。这就是为何我会认为任何呼吁我回国受审的人，他们等于要我回国受刑，且刑罚肯定不轻。泄露高级机密文件，不管对象是外国间谍还是国内记者，每份文件刑罚最高10年。自从卫报网站6月9日放出我的影片后，我便被锁定了，就像我背后有个标靶。我深知这些蒙受羞辱的机构绝不会善罢甘休，会一直追查我，直到我落入他们手中为止。过些时候，他们也可能转移目标，骚扰我心爱的人，同时贬低我的人格。他们会四处打探我的私人生活与工作情况，寻找任何可以抹黑我的信息，把握每次造谣的机会。对于这整个过程，我并不陌生。毕竟我待在情报单位的时候读了不少机密资料，加上我也研究过吹哨者与泄密者的下场。我查过这些英雄的故事，包括过去的丹尼尔·艾斯伯格与安东尼·罗素，以及较近的托马斯·塔姆。塔姆曾在美国司法部情报政策与审查办公室担任律师，他爆料政府于2000年中期非法窃听民众，另外还包括德雷克、宾尼、魏比与卢米斯。卢米斯就像是数字时代的佩里·福尔沃克，后者早在1971年时便揭露了当时尚不为人知的国安局机构的存在。此举促使参议院秋奇委员会，也就是情报特别委员会前身，要求国安局仅能搜集外国情报，不得监控国内民众。当然还有举世闻名的美国陆军一等兵切尔西·曼宁，他因泄露美国战争罪行而遭军事法庭判刑35年，在服刑7年后便获得特赦，原因是他在关禁闭时受到不公平对待，因此引发国际社会抗议。不管这些人是否入狱，他们多少都得面对反弹力量，其中多数是非常残酷的人格摧毁，而背后依据则是政府通过滥权获得的情报。若这些人私下通信时曾表现愤怒情绪，那他们会被说是挟怨报复。 若他们看过心理医生或精神科医生，或是在图书馆借过类似书籍，那他们会被认定成精神错乱。若他们曾喝醉酒，那他们必定是酒鬼。若他们有过外遇，那就是生性淫乱。其中不少爆料者因此倾家荡产。情报单位根本不必与这些异议人士交手，直接破坏他们的名声比较快，反正只要动手调出档案，再放大不利情报或凭空捏造证据即可。我确定政府对我爆料的行径极为愤怒，但对于家人与女友的支持，我也深信不疑。林赛必定能理解，或许不能原谅我这么做的原因。回忆他们的爱，让我获得安慰，能够得以面对眼前事实。我已做了我该做的事，接下来只能顺其自然。我只能将我对家人、女友的信心扩及美国所有公民。虽然这样的想法过于理想化，但我希望一旦他们理解美国大规模监控的全貌，那么他们便会动员起来追求正义，他们将为自己争取正义，而这将决定我未来的命运。我抱着这样的信念孤注一掷，我难以相信任何人，只好相信所有人。我在未报的影片播出后，过了几个小时，格伦的一名忠实的香港读者联系了他，并通过此人介绍了两个当地律师罗伯特·蒂伯与文浩正给我，他们两人自愿接手我的案件。当媒体查到我的住处并堵在门口时，他们帮我逃离美丽华酒店。为了转移媒体的注意力，格伦直接走到大厅门口，无数摄影机与麦克风立刻捅向他。而我在两位律师的护送下从另一个出口离开，穿过一座天桥逃到附近的购物中心。我非常喜欢罗伯特，他充满理想，不畏艰苦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，成为他的客户与挚友是我的荣幸。除了他专业的律师能力外，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寻找住处的创意。当所有记者在全香港五星级饭店寻找我时，他带我来到最贫穷的社区，并把我介绍给他的一些其他客户。我通常不愿透露他们的姓名，但既然他们勇敢地在媒体前曝光，我也就接受他们的这份好意了。他们是来自菲律宾的罗德尔，来自斯里兰卡的三位难民普什帕库马拉、凯尔拉帕塔与诺尼斯。这些和善大方的朋友表现出了人道精神，他们团结一致地帮助我，不是出于政治目的，而是人性的表现。这份恩情我永生难忘。他们不在乎我是谁，也不在意帮助我可能会带来怎样的危险，他们只知道我需要帮助。他们非常了解为了活命被迫逃难的辛苦，他们经历的磨难远多于我，像是军方拷打、强暴与性虐待等。他们让一个疲惫的陌生人住到家中，而当他们在电视上看到我的面孔时，他们没有退缩，反而对我微笑。他们待我热情且亲切。虽然他们的资源有限，但却不吝于分享一切。即使凯尔拉帕塔、诺尼斯、罗德尔与两个小女孩的住处拥挤狭小，无比简陋，比我在美丽华的房间还小，但他们仍慷慨大方，拒绝收下任何报酬，以至于我必须偷偷把钱塞在他们家中。他们提供我三餐，让我洗澡，给予我睡觉的地方，他们保护了我。很难想象他们拥有这么少却给予这么多。他们全然接纳我，不带任何批判眼光，尤其是当我像只流浪猫缩在角落，拿出特别天线偷用远方旅馆的网络，惹来屋里孩童笑闹的时刻。6月14日，美国政府以间谍法罪名起诉我，起诉书不对外公开。6月21日，他们正式要求引渡我回美国。我知道这是我该离开的时候，而这天恰好也是我的生日。 正当美国国务院提出引渡要求之际，我的律师收到联合国难民署的回信，他们表明无法协助我取得庇护，而香港当局不愿为我提供国际保护，并宣称他们必须顾及美方要求。换句话说，香港要我回到美国，并在牢中向联合国求助。我不只是孤单一人，且在各国都不受欢迎。如果我想自由地离开香港的话，必须现在就走。我清空手中四部笔记本电脑的资料，并销毁加密金钥，这代表我再也无法取用机密文件，即便美国政府强迫，我也无法做到。我将仅有的几件衣服打包好就起身离开，芳香的海港根本没有我容身之处。永久记录，作者美国爱德华斯诺登，演播路遥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